今天是2025年9月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对外政策支棱起来的政治目的啊，第二个是美国同意释放300名韩国公民，第三个是沈阳自来水又出问题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韩国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方将会释放上个星期在乔治亚州的现代公司的电池厂工地被捕的300名韩国公民。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局 ICE 9月4号突击搜查了韩国现代和 LG 合资的锂电池工厂的工地啊，锂电池厂的工地，那么总共逮捕了475人，其中有300多人是韩国公民。那么这些工人并不是韩国现代企业直接聘用，而是由分包商请来的啊。那么 ICE 指控被捕者是非法入境、非法工作。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美方目前仍然在进行一些程序，待相关程序完成之后，韩国政府将会派包机前往美国，将被捕的韩国公民接回国。不过呢，目前韩美双方对于这些韩国人是获准自愿离境还是被驱逐出境还没有达成共识啊。那么自愿离境和驱逐出境的区别在于，如果你是被驱逐出境，那么这些韩国人在一定的年限之内可能会被禁止再次入境美国。那么这次突击检查是 ICE 有史以来针对单一地点的最大规模的移民突击搜查行动。美国边境事务主管霍曼8月7号曾经在 CNN 的采访中说，雇主雇佣非法入境者是因为他们想支付比美国工人更低的工资，未来将会继续进行类似的突击搜查行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很多的产业会停止啊，尤其是像加州啊，像这些地方啊，农业影响最大。这第一。第二，中央电视台报道，沈阳师范大学8月31号又爆发了一场水污染事件，截至9月7号晚上，累计有2087人出现了呕吐、腹泻、头晕等肠胃炎症状。沈阳市疾控局通报说，事件的原因是学校蓄水池被诺如病毒污染。那么沈阳师范大学使用的不是自来水公司的水，用的是地下水，那么学校有自己的蓄水池啊，我就不理解，直接从抽地下水来吃饮用吗？难道不需要进行处理的吗？啊，这是沈阳师范大学的学生说，学生的检查报告显示细菌感染，并不是诺如病毒啊。学生质疑学校将水质量问题说成是诺如病毒。另外，沈阳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也发帖说，他每个学期开学前回宿舍，打开水龙头都有黑色的杂质，要不然就水发黄。洗脸盆里的水总是有黑色的尘渣。如果水龙头开着冲洗毛巾，2分钟毛巾就会变黑。那么到底原因是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相信政府说的是真话。那么最近呢，中国频繁的发生自来水的问题。7月份，浙江省杭州市的余姚区发生自来水粪水事件，当地居民说自来水突然出现了恶臭，那么颜色浑浊，就像化粪池的味道。8月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也出现了自来水发臭的问题，检验结果显示大肠杆菌超标。那么自来水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那么在中国却屡次出现问题，这和中共吹嘘的各种制度优势显然是在打脸。当然，根据蟑螂理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一向自来水问题都有问题啊！中国的自来水一向都有问题，只是一直出了问题都没有被公众关注。那么现在关注了，各种自来水的问题就不断的跑出来啊。 这是第二、第三。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9月7号晚上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理由是为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失败失利负责。那么石破茂上任不到一年时间，那么执政联盟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先后失去了多数席位，主要的原因是日本选民对生活成本上升不满。自民党党内要求追究石破茂的责任，提前举行总裁选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石破茂原来是不愿意辞职，但是到了8月27号，自民党决定在9月8号由国会议员和地方党部提交意见书，表明是否赞成提前进行总裁选举。那么民调显示，支持提前选举的议员人数远远超过门槛数啊。那么一旦启动这个选举程序，如果石破茂还不辞职，就面临着被罢免的危险。所以9月6号晚上，自民党副总裁菅义伟和石破茂谈了2个多小时，石破茂9月7号晚上宣布辞职。外界推测可能接任首相的人选有5个啊，他们分别是自民党资深议员高市早苗啊，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前经济安保大臣小林英之啊，官房长官林方正，以及前自民党总干事茂木敏充。日经新闻8月份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支持率最高 23%， 小泉进次郎第二 22%。 石破茂是自民党的边缘人物，他的性格直率，直言不讳，得罪了不少人。他5次挑战总裁的位置才成功当选。有意思的是，石破茂在09年担任内阁成员的时候，他当时就是要求当时的首相麻生太郎辞职。现在麻生太郎又要石破茂辞职，两个人是非常不对付的。第四， CBS 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执法人员上个周末在马萨诸塞州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分子，逮捕了几十人。国土安全部说，这些人涉及性犯罪、恋童癖、杀人、贩毒和帮派成员。国土安全部9月7号发表声明说，这次行动是5月爱国者行动的 2.0 版本，目标是针对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最严重的非法移民犯罪分子。声明批评波士顿市长吴迷推行庇护城市政策吸引了犯罪，公共安全威胁已经影响到了美国公民的利益。波士顿市长吴迷一直反对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局在波士顿执法，他发表声明回应说，根据波士顿信托法案规定，波士顿警方和地方资源都不得用于联邦移民部门以及大规模驱逐移民的计划。吴迷指出，几个月来 ICE 一直在波士顿执法，但拒绝提供执法行动的信息。根据他了解的情况，一些非法移民家长是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被带走，这不会让社区变得更加安全。此前政府数据显示，3月联邦移民执法局在马州逮捕了370名非法移民，5月份逮捕了将近1500人。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会打击庇护城市。美国司法部9月4号起诉了波士顿市、波士顿市长吴迷和波士顿警察局长考克斯，指控他们拒绝协助移民执法，违反了联邦法律。不过吴迷强调说，波士顿不会放弃成为庇护城市，并且要求联邦政府不要继续攻击庇护城市来掩盖他们自己政策上的失败。这是第四、第五。推特声明显示，湖北省武汉市9月6号晚上发生了一起无差别袭击事件。有一辆私家车在江汉区花楼步行街撞向3辆汽车、一排路边摊和行人，十几名伤者倒卧在地。不过警方通报说，事件只有7个人受伤。目击者指出， 肇事车辆是一辆外地牌照的黑色私家车。事发时，路上的行人和车流都相当大。这辆私家车高速行驶，撞向路边摊和正在购买食物的路人。事件发生之后，有路人受伤，坐在地上，有人被卷到车底。现场民众合力抬起车救人，被撞翻的路边摊食品撒一地，现场一片狼藉。私家车在撞人之后严重损毁，司机下车后试图逃走，但是被路人制服，并且交给警察。有目击者说，司机可能喝了酒。那么武汉市江汉区公安分局9月7号凌晨发布紧急通报，轻描淡写的将事件定性为交通事故，也没有说明司机的作案动机。那么中国警方最近一直把这种无差别袭击事件说成是交通事故，隐瞒所有的关键内容，目的就是要隐瞒社会不满情绪。第六，朝日新闻报道，中国外交部9月8号宣布对日本华裔参议员石平实施制裁，原因是石平在台湾、钓鱼岛、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上发表言论，并且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当天就指出，中国外交部制裁石平的目的是恐吓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日方拒绝对不能接受，已经要求中方撤回制裁措施。石平今年7月作为日本维新会候选人当选日本参议员，9月就被中国政府制裁，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对日本国会议员实施制裁。石平现年63岁，他在中国出生，在日本留学，07年取得日本国籍，并且以评论家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中国政府对石平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石平在中国的财产，禁止中国的组织和个人与石平进行交易合作，对石平及其直系亲属不发签证，不准入境。石平在推特上发帖说，他在中国没有资产，也没有前往中国的打算，这次制裁反而是他的荣耀，就像被中国政府颁发了一枚勋章。第七，星岛日报9月8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星期访问中国，中联部副部长李明祥负责接待金正恩。报道认为，李明祥可能已经代替失踪的中联部长刘建超主持中联部的日常工作。那么上个星期金正恩访问中国的时候，李明祥一直陪伴在侧，在金正恩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李明祥也在现场。另外，习近平上星期会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李明祥也都有出席。在习近平会见通伦时，李明祥甚至坐在习近平侧后方的第二位，他的位次比中联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陈舟更高。刘建超从7月份结束外访之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认为他已经落马。那李明祥在这个时间点接待好几位重要的外宾，可能意味着他的职务出现了变化，但是到底怎么样我们还需要观察。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9月6号清晨，加拿大巡防舰魁北克号和澳大利亚导弹驱逐舰布里斯班号通过了台湾海峡，由南向北航行，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发言人、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这次行动是里斯本号根据国际法进行的例行穿越，未来将会继续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维护国际法。另外一方面，台湾国防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在9月3号阅兵式之后加大了在台湾周边活动的力度。国防部的通报说，9月3号有6架解放军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9月4号增加到17架，9月5号28架，9月6号21架，9月7号27架，其中有14架飞机飞越了台海中线，进入了台湾的空域。 台湾国防部表示已经派出战机、军舰和导弹系统进行监控和应对。第九，一评新闻网报道，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9月8号向台北地方法院交了7000万新台币的保释金，并且在当天下午离开法院。台北地检署当天晚上随即宣布将会对柯文哲的保释提出上诉。有1000名柯文哲的支持者在法院外夹道欢迎。柯文哲向支持者说，他的弊案在台湾纷扰一年，但检察官什么都没有查到，甚至连民进党都没有想到民众党会如此清白。他呼吁赖清德总统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让国家四分五裂。台北地检署批评柯文哲对检察官什么都没有查到是严重的误导事实，混淆视听。检方表示，调查期间已经取得了人证和物证，法院已经根据这些证据认为柯文哲涉嫌受贿、图利、侵占等罪，才批准将他收押。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总统府不接受柯文哲的抹黑，呼吁柯文哲和民众党尊重司法，勇敢地面对司法。一句话就五个谎言啊。另一方面，台湾赖清德总统在接受自由时报专访时说，两岸交流谈判不能以台湾放弃主权、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因为这是台湾社会根本不接受。赖清德说，台湾对和平有理想，但真正的和平必须依靠实力来取得，具体的做法就是提高国防预算，推动国际合作，并且和民主阵营站在一起。他强调，无论是接受九二共识还是一个中国原则，或者是去参加中国举行的阅兵，都没有办法取得真正的和平。第十，华尔街日报报道，去年七月中美贸易谈判前几天，中国的黑客冒充美国国会议员群发电子邮件，目的是植入木马，得到贸易谈判的情报。发动这次网络攻击的是中国国安部的黑客组织 APT41。 APT41 伪装成美国众议员穆勒纳尔向美国贸易团体、律师事务所和政府机构发电子邮件，征求这些组织对制裁中国的意见。邮件当中含有木马程序，那么收到邮件的贸易团体、律师事务所以及政府机构都是外围团体啊。分析认为 APT41 想得到这些外围团体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木马邮件寄出几天后，中美官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三轮贸易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延长关税休战期限到11月。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执法部门对当下中国间谍活动的高频率和多样性感到震惊。网络安全研究公司形容 APT41 的网络攻击方式就像在超市购物，特点是行动量大、效率高，但技术水平并不精细。11，华盛顿邮报报道，根据美国总统川普的命令，美国警方9月7号凌晨拆除了白宫前面的反战帐篷，理由是清理无家可归者营地和美化首都。那么这个反战帐篷已经存在了44年，它的主题是反战和核裁军，一直有人24小时轮流值守，这是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抗议。那么9月5号在白宫记者会上，保守派媒体真实美国之声的记者对川普说，白宫前面有一顶蓝色的帐篷，让游客看起来不舒服。这名记者还说，帐篷是反美反川普的。川普听完之后当场就说，要把帐篷拆掉，马上拆掉啊。那么9月7号，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中国的记者会啊，就是记者在底下递刀子，上面人就动刀子啊，差不多是这样啊。这个记者也是给川普递个刀子，川普就把那帐篷给拆掉了。9月7号凌晨， 清晨这个警察移走了帐篷的防雨棚和临时遮蔽物，一名值守的志愿者被拘留。今年3月27号，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成立首都安全与美化特别工作组，重点清理涂鸦和无家可归无家者营地。8月中旬，清理行动进入高潮，川普宣布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部署国民警卫队参与清理活动。像不像那个蔡奇的这个低端的清理低端人口的行动啊？很像嘛。志愿者贝勒说，反战帐篷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和平抗议，他们已经联系了律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拆除反战帐篷是危险的先例，以安全隐患和美化首都为由限制和平抗议和言论的空间。川普越来越像一个什么，川普的行为越来越像习近平啊。12，联合早报报道，泰国前总理他信9月8号下午乘私人飞机抵达曼谷，赶在他的案件宣判前一天返回泰国。9月4号，他信突然离开泰国，理由是出国体检。当时外界猜测他信担心被判刑入狱，准备再次流亡海外。在他信离开泰国之前，他的女儿贝东丹被泰国宪法法院免除了总理的职务。随后泰国国会选举自豪泰党党首阿努廷出任新总理。那么这对他信家族来说影响很大。他信是06年在军人政变中下台，并且长期流亡海外。泰国法院缺席审判他8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滥用职权和利益冲突，后来刑期减为1年。2023年8月，他信回国，他以身体健康为由一直住在总医院，并没有入狱服刑。那么9月9号，泰国最高法院将住院时间是否计入服刑时间作出裁决。如果法院裁定不计入，他信就要入狱服刑。他信家族和泰国王室以及军方的角力仍然在继续啊。这是第12、13。南方都市报报道，台风塔巴9月8号上午9点在广东省台山市沿海登陆时强度并不算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1级，风速每秒30米，广东就出现了特大暴雨，深圳、中山、江门等地全面停课，广州市的深湛铁路、广茂铁路所有列车停运，琼州海峡的轮渡也全部停运。台风塔巴登陆之后，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9月9号上午8点，广东和广西会有大到暴雨，江苏、安徽、重庆、湖北都有大雨啊。14，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海关总署9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出口额3218亿美元，同比上升了4.4%，进口额是2194亿美元，同比上升了1.3%，贸易顺差1023亿美元。那么其中8月份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降了33%，环比降幅增加了11个点啊。不过呢，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呢看上去并不太真实啊，因为如果中国出口上升 4.4%， 出口金额达到了3200多亿，中国各地的外贸加工企业不会像现在这么困难啊。路透社此前采访过佛山一家橱柜工厂的负责人，负责人说今年以来出口订单减少，已经裁员 30%，目前正在缩短工时，安排员工放无薪假来节省成本，避免公司倒闭啊。那么出口、消费和投资是中国的3驾马车，但是其实中国一直在依靠出口支撑投资和消费。事实上，如果中国的出口表现得很好，理论上中国目前的处境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是第14、15。日经亚洲报道，美国智库自由香港委员会基金会 9月8号发表的报告指出，香港的政治犯正在面临系统性的虐待和政治控制。报告采访了17名已经被释放的政治犯，了解政治犯在监狱里的待遇。政治犯在监狱大部分被全天候监控，不是会被搜身啊，他们的书信会被监狱的职员检查和没收。如果政治犯表达他们的意见，或者外界支持者在网上发帖，那么政治犯可能受到惩罚，或者是单独监禁啊。那么报告采访了17名被释放的政治犯，那么他们了解他们在狱中的待遇啊。另外，法广报道，西九龙裁判法院9月5号审理了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涉嫌这个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总裁判官苏慧德宣布将案件押后到11月21号再审，以处理案件移交高等法院的程序。根据香港法律，裁判法院的判刑上限是有期徒刑两年，高等法院的判刑没有上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准备对黄之锋采取更加重的刑期。黄之锋因为民主派初选案件已经被判有期徒刑4年8个月，如果政府增加控罪，外界认为这可能是就是为了不让他刑满出狱。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习近平对外政策支棱起来的政治目的啊。习近平的93阅兵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地缘政治动荡到现在还余波未了啊。那么在国内影响最大的事件，当然不是官方官媒的各种自嗨，而是张雪峰。张雪峰要真金白银的掏钱啊。那么9月3号阅兵式的当天，教人填报大学志愿的网红张雪峰看了阅兵式之后啊，情绪激动啊。他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攻打台湾那天他自己至少要捐5000万啊。网上视频显示张雪峰看上去很激动啊，他说支持祖国统一，枪声打响那一天，我哒哒哒，他说脏话啊，他妈的，我他妈的至少捐5000万，我们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啊。然后他又说一句脏话，说打的那天老子直接打5000万进去，整体上最起码要捐哒哒哒1亿啊，就哒哒哒祖国统一，我们这一代人就一定能够成功，我始终坚信。这个张雪峰的一口一个他妈的，你真的很难想象他在给人上课啊。当然这口爱国饭不知道他吃不吃得上啊，因为现在吴京啊吃爱国饭之前最吃的最大口的是吴京啊，吴京现在已经臭大街了啊。那张雪峰现在出来卖，不知道卖的效果怎么样啊，肯定眼球是肯定有的，但是眼球能不能变成钱不好说啊。那习近平呢，先是在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搞了一把西方这个反西方带头大哥啊。那么这件事情要在以往呢会被人嘲笑，为什么？因为从地缘政治条件来看，这种专制穷鬼联盟，简单的讲叫专制穷鬼联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因为在西方阵营面前，这种专制联盟简单的描绘叫烂泥扶不上墙啊。不过呢，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啊，先是对西方盟友发起了贸易战，然后又是各种国际组织退群啊。川普还不断的告诉全世界，美国呢不打算做西方联盟的带头大哥了，美国要回归孤立主义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川普上任8个多月，他的一系列的内外政策 把西方盟友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其他国家原以为川普竞选时说的退群不过就是想揩点油捞点好处，没想到川普是来真的啊！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川普没有底线的操作把欧盟吓了一大跳啊！于是呢，美国带头大哥干了80年啊，现在突然美国撂挑子不干了，所以西方联盟现在是开始瓦解，分崩离析。所以习近平的大阅兵在这个背景下登场，他的震撼效果就出现了，尤其是啊，他重金打造的三巨头天安门亮相，把西方搞得心神不宁啊。那习近平现在的新的绰号是反西方带头大哥，专制联盟的牵头人啊。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把习近平的心态一下子就点睛了啊。华尔街日报今天刊登特派员魏玲玲的报道，题目叫中国贸易谈判新策略只谈不让。报道说中美贸易谈判进展迟缓，中国方面在贸易谈判中的新立场是保持对话但基本上不让步。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李成刚前阵子访问华盛顿，他并不是受邀访问啊，他是主动来的啊。结果李成刚见到了美国财政部、商务部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副职官员，就没有正官员就没见他啊。那李成刚在谈判中重申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李成刚此行体现了习近平最新的指令，就是保持和川普政府接触。谈归谈，但不做出原则性的让步。华尔街日报指出，中方用这种方式体现在大国竞争当中，中国要把自己塑造成带头大哥的大国形象。华尔街日报强调，中美贸易谈判这种局面不大可能很快达成贸易协议。报道还说，过去几个星期习近平为俄罗斯、印度、朝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铺红地毯，宣扬中国是一个新的多边世界秩序的领导者，这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李成刚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会谈中，他向美方提出了中方的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放宽对美国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但是李成刚并没有向美国提出实质性的回报，就是中方会做什么。所以知情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说，会谈没有什么成效。李成刚出行之前，中国驻美大使谢峰8月22号在美国大豆产业活动上，大国大豆产业的一个活动上发表讲话。他说，美国的保护主义使得中美农业合作阴云笼罩，就批评美国了。那么8月份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将暂停关税战的期限延长到10月初，条件是中国放行稀土，美国放行航空发动机和工业软件。但是其实从8月底开始，中美双方的贸易冲突又有加剧的形象，双方不断地增加对对方商品反倾销调查的清单，而且双方在芬太尼化学品的问题上也陷入了僵局。中方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不取消 20% 的芬太尼关税，中国不会支持美国要求控制芬太尼前提而采取的行动。那么另外，川普要求中国成倍的增加对美国大豆采购的要求，中方也没有理睬。美国官员说，过去1年半中国一直在刻意减少进口美国的农产品，要么就吊销肉类进口许可证，要么就从其他国家采购农产品替代美国产品。那么眼下距离收获季节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美国农民很担心，就算美国中国想采购美国的大豆， 采购量也微乎其微，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白宫发言人德赛在声明中说，本届政府继续利用美国经济的力量，继世界上最好最大的消费市场，向我们的贸易伙伴施压，为美国产业工人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川普政府学中国，学习近平啊，这个超大市场啊，这个、卖超大市场。当你一卖超大市场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消费者的利益就被你出卖了。中国商务部表示，李成刚呼吁双方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作用，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消息人士说，李成刚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了解美方的全部要求。我觉得很难很难啊，为啥？川普团队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中方是主动接触美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方面。华尔街日报指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和消费疲软的背景下，中方谈判代表的目标就是要防止川普政府提高对华关税，强化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否则将会加剧中国的经济压力。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习近平这次不想和川普达成一个2020年初那种单边贸易协定。2020年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这个协议呢，只要求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它就成为习近平对美政策失败的象征。所以呢，从结果来看，习近平并不想达成类似2020年的贸易协定，于是中方就采取了不让步的立场，但是呢，会继续保持接触，防止美国继续提高关税，并且收紧这个出口限制啊。但是川普政府的做法基本上也是针锋相对。川普政府一方面在英伟达出口中国的 AI 芯片不断的制造麻烦，另外一方面又和东南亚国家达成这个打击转运条款的贸易协定啊，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到中国的关键命门啊。为啥？你看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了 33%， 它对东南亚出口增长了 10%几、啊、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那其实中国海关公布的这个数据我认为是伪造，因为它这数据都是完美的反驳说中国依赖美国市场，或者美国市场对中国不可或缺，它就是要证明这一条啊。那数据可能会反映这一条，但是不会那么完美啊。而与此同时，川普对于访问中国或以及和习近平会面这件事情开始松口，川普不再把和习近平会谈作为一个关键性的交易条件啊。那么这个当时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端坐在天安门城楼检阅解放军部队的时候，当时川普就发帖说，当你们密谋对付美国的时候，请代我向普京和金正恩转达最诚挚的问候。啥意思呢？意思很清楚，川普认为习近平、普京、金正恩正在结盟。那么现在呢，球在哪里？球在川普这边啊。川普会怎么样回应习近平的立场？这是未来中美贸易谈判走向的关键。好，我们再谈习近平这边。我们把这一连串的行动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习近平正在恢复政治元气，他重新出发，继续追逐他的权力地位。你通过这一系连串的表现，你会发现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北戴河会议，就是这个北戴河会议，习近平和他的小矮人团队已经达成了某种政治妥协。那么这种政治妥协应该会在下个月，就是10月份召开的四中全会体现出来。那么四中全会 它关系到两个关键要素。第一，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的去留问题。二，中共未来的政治路线究竟如何选择。这两件事情都关系到中国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环境。在经济崩溃的大背景下，理论上中国应该选择缓解和西方的关系，寻求更加亲善的外部环境，给中国经济一个缓冲的余地。但是你发现没有，习近平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公开的高调的挑头，而且他真的是他没有今天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我们不知道，有这篇报道你就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切实的落实在对美政策上，就是他不仅仅是姿态上强硬立场，而且在政策上针锋相对的对抗。那你想一下，中方要是有这种对抗的立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华尔街日报说的是对的，中美贸易协议没那么快达成。那中美贸易协议没那么快达成，这就意味着中美贸易战这场仗会继续打下去。中美贸易战继续打下去固然对美国不利，但是对中国的伤害更大，对吗？因为中国高度依赖出口。所以呢，现在这种，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这个选择他肯定不是基于国家利益，他更多的是基于他的政治取向，因为习近平采取对外强硬的立场，他更容易获得党内的支持，尤其是在带头大哥这件事情上，他支棱起来，更容易他在政治上自洽。而且如果他在政治上更容易自洽，这就令得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会取得处于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有利的境地，否则就经济崩溃这件事情习近平就非常的危险，你就光这件事情习近平就非常危险，一旦这种不满情绪蔓延，习近平的政治地位都不保。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政治立场，就对外支棱起来的政治立场，更多是基于他的政治需要。所以你可以看，从北戴河回来，习近平先去了西藏。去西藏，你看习近平在西藏的状态，你可以，他就是为了证明他的身体状况没问题，而且他可以通过去西藏展示他对局面的掌控能力。接着就是上合组织峰会跟阅兵式，比上一届就是2015年短了20分钟。但是习近平整个的阅兵式的表现，你从这个端门广场一直步行到天安门城楼啊，天安门城楼上来马上有个讲话，你看他整个的过程啊，证明什么？他的然后讲话完了以后去阅兵啊，检查视察，整个的过程，习近平显然身体状况，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有问题，对吗？那么所以呢，他基本上阅兵式，他一方面政治上拿到了他想要的支棱起来带头大哥的这样的效果，从而另外一方面又粉碎了外界说他健康状况不行的这种传言。所以总之呢，你看看习近平已经把内外政策的准心都瞄准了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对未来的政治发展有所期待，那么他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出于他对政治的诉求。这问题来了，习近平和他的小矮人团队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妥协呢？不知道，但是肯定这个妥协肯定支持了从这个北戴河会议到现在一路习近平表现，如果他没有达成这个妥协， 习近平的这一系列表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只有达成了妥协，这一系列的表现就变成理所当然，水到渠成。所以我们下一阶段会继续关注啊，继续关注。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Sweet Melon， 谢谢啊。情况上周说到部队贪污严重，深有感触。十多年前做麦哲伦高精度 GPS 的代理，有个朋友介绍某边防部队找到我，要购买十台，正常售价4200，因为十台算批发，给到他们3800。提货当天开来一部军牌的越野车，几个军校军衔挺大的也来了，请他们吃饭，饭桌上要我开9000多台一部，说别说部队，就是警用车辆，只要贴个警灯，粘个白底蓝字，价格就可以是市场上的1到2倍。1到2倍，呵呵，他没跟你要38000一台，他都已算清廉了。我告诉你啊，9000台一台，呵呵啊，部队的那胆儿大，部队的贪污的特点，部队贪污腐败的特点就是胆子特别大。胃口特别大，为啥？你想一下，武器装备的采购那是多少钱？中间要贪污起来得多少钱？那都为什么每次？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每次部队落马，不仅部队落马，军工企业一起落马？为啥？很简单，他们必须勾结，否则怎么实现贪污啊？情况2022年生的娃申请育儿补贴，被财政告知已经申请了，可是一看银行卡号不是我们父母双方的，但是财政部说是父亲的名字，我们查了该卡不在父亲名下，后来又去财政告知改银行卡号，就告知需要填表，申请地也在湖南，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就是卡不没打到你父母的账上去，是这意思吗？提问，我能理解习近平对外政策支棱起来的政治目的，但在目前的经济困境下，请问中共这种公然和自由世界国家对着干的政治倾向能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没有经济的支撑，习近平的政治目的就不断的溃败，难道他们不清楚这种情况吗？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先把他的政治利益拿到手，装在口袋里，经济问题再说，理解吗？这就是他的想法，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经济溃败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是我的政治利益就这几天要搞定它，搞定了之后我再去慢慢处理这事儿也不迟，这就是习近平想的事儿啊，啊，对吧？啊，对外支棱起来。对中国一毛钱好处都没有，只有坏处。你想一下，你的资金，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就资金来自外部，技术来自外部，经营管理来自外部，人才来自外部，市场也是外部。这个外部是谁？就西方国家，不是西方国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都没，对中国都没有意义。那你现在问题是你既然这么依赖西方市场，西方的这些这个我们叫市场要素，你为什么还跟他翻脸呢？他就是忍不住呀，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呀，他就是要反美啊。为啥？因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威胁到他的统治啊，他当然要反啊，不反的话大家要求民主，他不就下台了吗？这就是他很简单很朴素的逻辑啊。中共反美不仅来自共产国际的DNA 叫什么基因，还来自它的现实的需要。美国的自由民主的这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对它的集权统治是个威胁，就像统一台湾一样。它为什么要统一台湾？ 台湾为什么？台湾民主政治呀，这么危险。大家一看，哦，在台湾，政府部门随便进去撒尿都没问题。在中国，你别说撒尿，你连举个牌子都给你摁倒在地。区别很大吧？区别非常大呀。退休金区别大吗？非常大呀。这旁边一个参照系在那儿，就证明你这个专制统治有多么的坏。你没有参照系的你不知道，你有参照系，而且你一开放，你开放出去，大家出去一看，哦，原来这么回事，全明白了，你不就瞎了吗？这就是他的政治目的。他政治目的很简单，很朴素，没什么弯弯绕，全是政权，保政权。观点：大陆的小孩学篮球得花钱报培训班，考大学得花钱陪咨询，生个小孩中共就等于开了裁员，这就是祖国的花朵还是冤大头。人矿，人矿这词用得非常好，为啥？矿嘛就不断的挖嘛，不断的挖了，你既然是人矿，那就不断的挖了，你得给他生人矿了啊。观点：王舍对张雪峰形容的太贴切了，哒哒哒，让他见鬼去吧。其实他高考填报志愿，建议学生填报土木工程和设计建筑设计，坑了一批人。其实成绩好的不需要他的建议，成绩差的听他建议没什么用。有网友评价他长得不像个反面人物，却一肚子坏水，都是故意的坏。张雪峰我不想评价他，他是靠劳力吃饭，也是挣的是辛苦钱。你看他这个演讲啊什么的，他也帮助了一些低下阶层的家庭，让他们知道有些东西跟他们没关系啊，这个我是欣赏的啊，告诉他们一些高考的真相。这件事情没有人告诉低下阶层的家庭啊，为什么他能挣到钱？挣到钱的原因在这里。当然他的预判并没有那么准，这是真的啊。那么准的人并不多，这个我觉得也不奇怪啊。你说他故意坏呢，我没看出来，但是我看到他现在呢想吃爱国饭，这个爱国这口饭是真的啊。这件事情显然他是在投机啊，但是我看他一口咬下去，咬到了鸡屎是真的啊。提问家观点：我认为现在是信息大爆炸时代，太多的无效信息充斥着我们周围，请王老师，是不是只有关闭手机这个方法去隔离这些无效信息，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过滤他们？这个我在会员节目里面答过。第一个，我从来不认为现在是信息大爆炸时代啊，为什么？因为信息不是现在才有啊，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发生的信息跟100年前发生的信息没区别。信息是什么？信息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的事情，就是信息啊。只不过呢把它描述出来，就是信息本身，没人去描述就没有信息，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没有发生事情。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每天都在发生无数的事情，那么只不过呢现在互联网帮助大家把这些各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传播出来了啊。所以有人说他信息大爆炸，信息没有爆炸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效信息跟有效信息这是一个主观判断。那有些事情，你比如说这个智利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对你来说可能是无效信息，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人都是无效信息。如果那个人是智利的华侨或者智利的侨民，他在美国他可能关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他就是有效信息。那不能说因为你对他是无效信息，这条信息对你是无效信息，所以他就不必传播了，这就不对了。他还是会传播，有效的人就去看，无效的人就不看，就是这么简单。那你说啊，这个信息太多我根本受不了了，说明什么？说明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接受有接受信息习惯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有接受信息生活习惯的人，你对这些信息增加跟减少根本无感。为什么？因为你能看的就这么多。你比如说我每天看两个小时，那就是看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能看多少个字，不就多少个字。你说啊，我信息爆炸我受不了，你受不了你还是看两个小时，你并不会增加。你说我现在很多信息无效信息，可能你刚开始的时候看五是无觉得是无效信息，可能你看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很多信息都是有效信息。为啥？因为刚开始你觉得它无效信息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它，等你了解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跟你是有关联的。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事情，看上去表面看上去跟你没关系，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有些事情跟你是有关系的，而且有重大关系。所以不要讨论信息大爆炸，信息没有大爆炸，你也没有增加对信息的多少吸收量，你的时间是恒定的，爆炸啥？你能装下的东西就这么多，我就算你一天接受两个小时，你只能接受这么多字，爆炸啥？你没有因此的多，又没有因为信息大爆炸了，你扩延长你的消费时间，你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不需要过滤的问题呢，就是我怎么提高我的信息消费的有效性，这是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技巧。就我怎么样去得到一个我更有，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在推特上看新闻，我看着看着呢，推特就会向我推荐的新闻就慢慢的会接近我的需要，因为它是根据你阅读的范围来不断的调整你的需要。那我会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看他推荐给我的，另外呢，我有自己关注的一堆的媒体，我先看他推荐给我的，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看我自己关注的那些，两者一补充，我就觉得够了。然后我再去看其他的媒体，各个我认为重要的媒体，我看的我的阅读量相当的大，但是我并不觉得爆炸。为啥？因为我就这么长时间，我每天能够阅读的时间就是这么长，只不过我阅读速度快一点，我可能有些新闻我一看头我就知道后面我就不看了，就是这样而已。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需要提高你的阅读的效率，你就认真去看，你一定会总结出你的方式。核心的问题是养成消费信息、消费新闻的习惯，这是最重要的技巧，没有其他的技巧啊。观点：现在没有人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借债都借到100年以后，所以任何问题，只要是问题，一定有解决方案。只不过呢，不同的解决方案是不是能够得到政治上的支持，理解吗？任何经济现象，大家要知道，任何经济现象或者我们讲任何经济问题，它都有产生这个经济问题的背景和条件啊。只要你分析到了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你就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方法。只不过这个经济的问题是不是要解决，或者解决到什么问题，就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只讨论经济，是解决不了任何经济问题的。我讲的是中国的语境范围啊，只讨论经济问题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中国的绝大多数的经济问题都需要政治解决，因为你现在看到的经济问题都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都是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到了一个没办法解决的地步。那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政治问题。因为社保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吗？绝对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为啥？你搞的那些公务员要把钱退回来吧，你公务员领那么高的工资， 领退休金，你这不公平，这是什么？他挺那么多钱，那我就持续，我都无以为继了，你不把它降下来怎么行？这是政治问题，这不经济问题，这里面就一大堆的这些问题啊。而且如果习近平获得了连任的机会，只能说制衡他的其他势力已经大不如前，是的，我同意啊。毕竟中共面临危机是40年来最凶险的阶段，还让一个招致越来越多民众反感的领导者继续执政，预示的党内权力平衡已经被打破，是的。他讲党内打破，后面的我不大同意。中共党内没有平衡，中共党内从来就没有平衡啊，权力平衡中国没有。他跟这个越共跟中共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越共是四驾马车，四驾马车就是把权力分散在四个领导人身上，虽然有权力大小和权力的秩序，但是他们是分权的。中共不是，中共三合一，三合一意味着什么？三合一意味着他一人独大。虽然之前强调这个集体领导，强调这个政局成员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权利啊，参与权利，但是实际上呢，总书记的权力其实比其他的常委大很多。当他扩大他的权力的时候，其他人根本挡不住。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能够获得一个独裁的这个地位的原因啊。强调的东西呢，都是不可靠的啊，都是不可靠的。邓小平强调说，你们这是这个叫什么，这个班长跟班干部的关系。结果习近平把班干部变成了什么，你们是班干部，我是班主任，这就不同了吧。所以你强调没有用，等于是。所以中共党内从来没有制衡关系，没有权力平衡的关系。比较极端的是总书记自觉一点，然后外面又有势力干涉，江泽民就是这样。江泽民就相对来说他就比较尊重其他常委的这种权力地位。但是你到了胡锦涛就不一样了，胡锦涛没有外部，只剩下江泽民的话他九龙治水，到了习近平就一次大反弹不就灭了。观点，经济是未来的事儿，政治利益是当下的事儿，经济是老百姓的事儿，政治利益是权力自己的事儿，也不完全对啊。经济共产党的事儿，共产党跟经济经济对共产党的政治也有很大的影响啊。中国是个国家不明显的地方，这片土地上中共高层、中共上层和其他阶层是两个世界，是的。其他阶层是向他输血的，唯一能让中共高层恐惧的是外部的血没了。所以你不生娃，这对共产党来说，你这人矿都不生娃了，人矿无以为继，对他来说是吓人的、恐惧的。观点，张雪峰是畸形教育体制的直接受益者。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我小时候玩玻璃球、玻璃珠，我女儿现在打高尔夫，出行必须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我已经为他准备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他想做什么都可以。言辞当中充满了让自己女儿不用卷高考、不用当牛马的骄傲，但这一切来自中国把无数孩子内卷到崩溃，甚至内卷到跳楼的环境。那么现在他想台湾也变成这样的环境，在他认知的自己已经是赵家人，其他的孩子都是可以牺牲的代价。对，他关键是张雪峰的确是把他自己当作赵家人啊，然后他愿意出五千万，他觉得五千万很多，钱很多啊，很牛逼啊。你安排一个税务局去查查他税试试看，看他牛不牛啊。提问，张雪峰说五千万有没有可能是高级黑赌不会打台湾？很多人用这个角度去，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啊。我觉得张雪峰讲这话 没想这一茬，我不觉得是这样。他想吃爱国饭是真的啊，趁着这个势头，因为他前阵子不说他要离开这个直播行业嘛，啊，他离开这个行业嘛，那用这个反，这个用这个爱国情绪交个投名状，其实这就是交个投名状的意思。你看我这5000亿1亿我都要出，交个投名状啊，说明什么？说明利益很大，他舍不得放弃啊。提问：在网民群嘲吴京之后，现在好像又开始阴阳怪气张雪峰。当这些信息大量的在墙内传播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和习近平对立的政治势力在宣传口故意放开这种宣传，软性的削弱阅兵的合法性？我没看出来，我没看出来，没有。你现在看到的都是网民在骂他，宣传口没有动他。宣传口要动他，我们肯定知道啊。宣传口显然是没有动他。提问：钦佩王舍的学习能力，也非常佩服王舍的看透问题本质的能力，请问如何培养这些能力？我很抱歉，我不敢当啊。学习能力我们这个行业，记者行业就是现学现卖啊，马上要掌握，马上要用，马上要出成果。为什么？因为我们什么行业都要接触啊，所以这是新闻工作者的快速学习是他们一个基本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透问题的本质，看透问题的本质，其实这件事情不是新闻工作者要面对，其实所有人都要面对，只不过呢我们更容易被大家看到啊。我们每天都要对新闻，每一条新闻出来我们都要提炼啊，提炼这件事情影响是啥，其实就是找到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啥，这个很重要。你比如说像这个川普的这一系列行动，你看上去非常的矛盾，它背后有一个逻辑，它的逻辑是啥，这就是我们说的本质。我们总是要报道这些事情，在这报道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有的时候没看到，没看到我也老老实实告诉大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但是可能有一天我们突然，哦，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他是要这样。所以呢，这是个过程，大家看到的是结果，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跟努力，也不见得每次都能够把握得了。把握到了，大家看到了，当然会表扬我们，但有的时候也要包容我们看不到，好吗？啊，谢谢啊。提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挽回了一些他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习近平的马仔不断的落马，这种矛盾的局面会否使这个国家，会使这个国家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所以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讲，就是我用的最多的是习近平的反对势力啊，或者是跟习近平博弈的势力。我并没有讲个体的人是谁，因为我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政治报道避免出现这个庸俗化的这个故事情节啊。我更多的聚焦习近平本人，因为习近平代表了中国政治啊，代表了中共政治啊，我们聚焦跟他更容易理解。那到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习近平就已经获得了一面倒的优势，我也不觉得。因为中共政治不透明，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那些马仔不断的落马，习近平马仔不断的落马，与此同时你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共官场基本上在躺平啊，包括八项规定的宣传，从三月份的两会结束到现在，都基本上是躺平式的敷衍啊！你可以看到这种敷衍的这种色彩非常的明显啊，就是中国官场的做很多动作都在敷衍习近平。习近平面上的这个声势很大，但底下到底有多少在支持他？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啊！这件事情， 习近平控制的一些关键的岗位，你比如说中宣部啊，比如说这些他控制的关键性的岗位，所以关键他显示，你看他看上去很风光啊，很风光啊，就从今年开始没停过，各种发力啊，他的谋士们出各种各样的招，他执行的也还行啊，执行，但是你发现没有，他都是在面上的东西，底下的东西你没有看到新任命的东西，新任命的这些官员从他的系统上，从他喜欢的系统上安排到位没有。所以呢，习近平他到底能不能在四中全会上得到他想要的，我觉得现在还不一定，还不一定啊。所以怎么样方向发展，现在不知道，我们要看四中全会。其实现在几号了？现在快中旬了啊，不久了，应该不会太久了啊。大家继续，我们继续观察吧。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中国政治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我们保持，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好不好啊？提问：如果明知习近平继续执政会威胁到政权稳定，中共会放任这种情况出现吗？中共是啥？你说的中共是啥？包括习近平吗？啊，你这个问题提的有问题啊。而且习近平会威胁到政权稳定，习近平可能打的就是政权稳定的旗号呢，你理解吗？啊，我继续的话，我能稳定这政权，你们谁上都不行，做不到我这一点。啊，可能他打的就这个，所以你这个问题，这显然你是强烈暗示说他党内不接受这个，我接不接受我不知道。我今天报道的主要是讲习近平这头是怎么弄，习近平这头的想法啊，他的想法会不会实现不一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